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呢，那么在10月26号开始，中共18届五中全会在北京要举行4天。那么这次五中全会呢，大家所关心的就是他讨论的十三五计划。十三五计划呢，是中国第13个五年计划，它的时间呢是2016年到2020年，也是习近平上来以后的第一个他完整规划的五年计划。那五年计划呢，他觉得他是承先启后啊，那么前面呢承接中国小康社会的一个整个完成的最后一个五年，那么他同时也接他后面的中国梦啊。那么这五年这个十三五计划呢，一般来讲它是稳增长，稳定的这个增长应该是他主要的目标。那一般的估计呢，它的目标还是设在7%啊，经济成长7%，但是底线呢是希望能够至少能够保住6.6%。那么当然十三五计划的全部的全文呢，那当然在明年两会之后才会公布。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后面有很多经济与政治势力的角劲啊，各种的角力可以看得出来。看出来呢，那么这次呢，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十三五计划前的中国大陆一些人事布局。比如说中国的央行到找了人大的校长陈雨露担任副行长。副行长呢，那么他到过一阵子以后呢，将会接着朱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啊。那么这显示说中国的整个这个布局呢，是想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方向去走。另外一个布局呢，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第四局的局长啊，也是国际经济局的局长呢，方兴海，他去调呢证监会的副主席，那么明摆的也是想做股市国际化。一般的判断就是，当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目前停滞的阶段的时候呢，那么更高的层次的国际化，那可能是他破局而出、脱困而出的一个方向。所以看得出来，他努力的这方面的布局啊。那么因为习近平刚刚才从英国跟稍早从美国回来，所以这次呢五中全会呢，当然也表示要彰显习近平在个国际上的开放的他这个外交的一个成就。那么当然他困境呢，比如说像 TPP 啊，美国他通过了 TPP， 那中国大陆主导的 RCEP 呢，那比较落后一点，那么中国呢也克制，那么不去批评TPP 啊，希望维持那么这个新形态大国关系呢他的一个成就。可是就在中国开这五中全会的时候呢，发现美国的军舰呢，其实美国老早已经宣布，那么他的军舰将要进入中国南海的人造岛12海里的海域里面去巡弋啊。因为根据国际法呢，那么这个人造岛不能作为去主张领海的一个理由啊。那中国就说，那所以中国的12海里，实际上美国并不承认，因为你是人造岛去扩大呢，所以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呢，就在这一两天之内呢，大概就会从中国的这个南海的人造岛美济礁啊这附近，这样的会巡弋通过。那偏偏中国大陆正在开五中全会啊，那这我们刚刚讲过，他宣扬说习近平访美的成功。所以这个呢，当然中美双方怎么处理或这么中间的分歧，以及这个在南海巡弋的这件事情会不会到平生了很多政治上的变数呢，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当然呢，中国大陆的经济，那么谈到一带一路呢，它往西边走呢，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那当然是中国的重要的布局。可是呢，它不见得那么顺利，所以我们晓得在中国开五中全会的时候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到了中亚去访问。安倍晋三呢，10月26号礼拜一的时候呢，到了吉尔吉斯。在之前呢，他在土库曼先接受了荣誉博士的一个学位。那么在之前呢，在乌兹别克，他也为一个日本呢，那么捐款，那么建立的歌剧院去揭幕。所以他是9年来第一个访问中亚的日本现任的首相。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呢，那么日本当然也提供他的经济发展经验，他希望去招商，他希望去提供做的基础建设。但很明显的呢，就是中国往西走，那么日本呢也希望一起进入到中亚。所以日本的中亚布局，或者美国在南海的这个中国人造岛12海里的巡弋， 一个海，一个陆。而北京呢，正在沸沸扬扬的正在召开那么十八届五中全会，所以是构成一个政治海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各国的一个布局的情势。当然了，那么这个礼拜呢，到周末的时候呢，中日韩三国又要在首尔召开三边会谈，所以李克强完了，那么在五中全会之后呢，要飞到首尔。那么这个中日韩三国三边的这个首脑会谈呢，三边会谈呢，那么将会是这个周末的另外一个看点。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叙利亚的这个局势呢，那么当然跟俄国的介入有关。那么在10月24号的时候呢，俄罗斯那么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国将会援助叙利亚的反抗军。也就是美国所支持的所谓叙利亚自由军呢，那么他在空中给予空中的支援，所以你在地面打 IS， 那我也在打 IS， 所以我空中给你支援，但是条件就是你必须告诉我你在哪里，那我这样才好给你支援。那俄国并表示呢，那么叙利亚的问题终究要透过政治解决，所以呢他又强力的推动呢在叙利亚进行选举，那么包括总统包括议会的一个选举。那么在拉夫罗夫讲完之后呢，那么隔两天小阿塞德总统也表示说，那么他也在全力规划叙利亚的国会选举还有叙利亚的修宪。所以这个整个情势看起来好像是俄国想在美国陷入在叙利亚的泥淖之中的时候呢，那俄国来扮演一个主导性的一个角色。那叙利亚的反抗军也表示说，你要援助我可以啊，可是呢你先停止轰炸，那他们当然觉得这个俄国态度一下子转向了，这中间有问题，说那你要先停止轰炸，比方说你要我告诉你在哪里，结果你反而来炸我。那至于你推动的这个叙利亚的选举呢，其实我也不大放心啊。反抗军表示说，那你这个选举的结果只是为选完之后呢，若小阿塞德继续当选，那似乎又为他增加了一个正当性，这个我也不干啊。所以可以看到呢，当然反抗军不是那么容易就那么轻易就相信到那么俄罗斯的一个做法，可是俄罗斯的这个做法呢，他是在这边不管援助他的示好，他非常主动的出招，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想在叙利亚中东这块呢重新掌握的影响力的一个权力布局。第三块大的新闻呢，我们就看到几个选举，我们看波兰的选举呢，波兰呢反移民的一个移欧派的法律正义党，那么在上周末选举的时候呢，那么获胜的反移民的他的这个法律正义党呢，基本上他是右派，他反移民，他主张增加福利啊。那么在460席的国会里面呢，大概取得232席。但是呢，如果说照这样的出口民调这样子算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过半。如果确实后来证明他过半的话呢，将是1989年共产党垮台以后呢，那么波兰第一个那么过半的一个政党。那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说是现在的这个政党呢，中间的这个公民平台的这个政党呢，现在的执政党其实做得不错，它的经济呢发展也相当好。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还是没选上呢？那么当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民心思变，像各国都在变，都在反对现有的建制啊，所以你做太久了以后呢，那当然人家觉得那你是不是该换一换，做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呢你虽然做的好，但是也该换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移民的问题在欧洲还是引起很多的一个激荡，大家就不管在布鲁塞尔方面不断的开会半天，就大家还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一致的一个共识。那么于是呢，你可以看到右派的势力逐渐起来，那么反移民，那么怀疑说我们是不是加入欧洲，这是正确的啊。那过去呢，这个正义发展党呢，它是反德反俄，因为它非常右派呢，所以让他自己在欧洲里面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但是慢慢的，当然呢，这个党的政策是有点修正，但是因为现在移民太多或难民太多的问题，让他这个党的势力整个又重新的这个回升，又重新崛起。那么这个情形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举啊？会不会那么开了第一枪，让整个欧洲的方面往右转， 往右转呢，那么直接挑战到德国的梅克尔的那么整个的他在欧洲推行的这个政策呢，其实这个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就抓了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